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谷记。今天晚上是第20讲，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罗马书一章七节。在上次课我们讲到，以色列子民从苏克特启程继续前行，来到了厄堂。这是出谷记十三章的结尾内容。对于上次课我们所提到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回顾，通过这个回顾使我们能够明了以色列子民他们所走的路，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在出谷记的十三章，也是上次课提到，天主没有带领他们走这个沿海大陆。沿海大陆是一条平坦非常容易走的路，也是到达许地最近的路，但是因为这里有重兵把守，天主怕他们遇到战争后悔，所以没有带他们走这条路。那上次给大家看地图，那个地图因为太大没有全部显示。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重要的大路。这条大路也就是这个红线，从大马士革开始，然后向西南延伸经过加利利亚湖，一直到海法，再一直沿着地中海经过雅法，也就是今天的克拉维夫，经过加沙，沿着地中海一直到今天的埃及首都开罗。这是一条非常著名的大路。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的八章二十三节曾经提到过这条大路。在马窦福音四章，耶稣基督也曾经提到了这条路引用伊撒伊亚先知书的内容。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条重要的大路，那也就是被称为王道。你可以看这个下边这个小框里的解释，这个绿线写的是King's Highway， 也就是国王大道。如果你看户籍记的二十章，你会在那里读到这条路。四高圣经给我们翻译为王道，其实就是这个国王大道。那这个国王大道也是从大马士革开始，其实是更往那个东北的地方，大约应该是到幼发拉底河那里，经过大马士革，沿着约旦河东岸地区，一直到阿卡巴或者是厄拉特，然后从这向左转，然后一直到也是到达开罗。那在户籍记二十章提到，以色列子民他们想走这条王道，因为比较好走，但是厄东人不允许，没有办法，他们就是再绕一个圈，然后到达那个摩阿布这里。这是在许地里或者在甚至整个中东两条非常著名的大路，一个是沿海大路，一个是国王大路。那这两条大路在圣经中都有所提及。这是上次课给大家看到的内容，没有那个展示的太清楚今天晚上再次展示给大家。那接着我们往下来看今天晚上要讲的课程。上次课讲到第八大点的第一小点，那今天晚上讲第二小点，出谷记的十四章一到第四节。改变行程，你已经读过 出埃及的十四章。出埃及的十四章一到第四节是四季流传，指向随后的芦苇海奇迹。在出埃及的十四章三到第五节这样说道：如此法郎必然以为以色列子民在国境内迷了路，旷野困住了他们，我要使法郎心硬，在后追赶他们，这样我将在法郎和他全军身上大显神能，使埃及人知道我是上主。出埃及的十四章三到第五节。四季流传没有使以色列子民继续向东南行进。那我们来看这个地图，他们从苏赫特启程，他没有让他继续的向这个东南行进，而是转回，为的是迷惑法郎。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思高圣经中对第二节的翻译。那思高圣经把第二节翻译为：你吩咐以色列子民转回，在米格多尔及海之间的皮哈洛西洛特前，面对巴尔泽峰安营，即在巴尔泽峰之前靠近海边安营。如果你读圣经的这个翻译让你不知所措你不知道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或者说以色列子民究竟是在哪里安营扎寨。那我给他变通了一下这样他更让你容易明了。那变通之下可以是这样的来翻译你可以看这个圣经地图这是巴尔泽峰也就是这个黑圈的。这里是米格多尔，这里是皮哈希洛特。那可以总结或者说是翻译如下：天主命令以色列子民在皮哈希洛特前安营，那也就是让他们在这安营，即在米格多尔及海之间靠近海边安营。那就是说在这个米格多尔然后靠近海边这块安营，那这里也就是意味着是他们在这两个地方之间的皮哈希洛特。那这个皮哈希洛特是在哪里啊？也就是在巴尔泽峰的对面。那巴尔泽峰是在这里，即在巴尔泽峰之前如果这样给他的描述就会让你非常容易的明了，那就是他们要在皮哈希洛特安营。那这个皮哈希洛特在哪里？是在米格多尔和海之间。那同时这个皮哈希洛特它在海这块又对着哪里啊？对着巴尔泽峰这是他们在这里安营的地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是米格多尔。米格多尔的意思按照希伯来原文是塔的意思。那在耶利米亚书的44章1节46章14节，厄斯克尔先知书29章10节30章6节曾经提到这个地方。那来看巴尔泽峰，当你看到巴尔泽峰这个名字的时候，从中文的那个音译你可以看出来，它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巴尔，一个是泽峰。巴尔当然是那个叙利亚特别是乌加利特，也就是靠近地中海那里乌加利特这一块的有名的神巴尔。那这个地方应该是供着有名的巴尔神，所以把这个地方称为叫巴尔泽峰。那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北方的主，或者是北方的神。那在出埃及的14章9节，也就是这个红海奇迹叙述中再次提到，户籍记的33章7节也提到。那这个名字它指向一个在北方的神山，名字是泽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著名的神山，那在这个神山上供奉的是哪一个神？供奉的是巴尔。甚至到了希腊时期耶稣那个基督时代之前，那这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 朝圣地或是一个神山，当然它有了另外的那个希腊名。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提到皮哈希洛特在巴尔泽姆的对面啊，为的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确认啊，它究竟是在哪里。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些啊圣经所提的地方啊，你来看这个厄堂是用那个红色的字体啊显示出来的，并且后面啊画着问号，这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是没有办法确定。当然就是直到今天米格多尔巴尔泽峰和皮哈希罗特也没有办法确定它的具体啊地理位置是在哪里，当然也就包括我们所说的卢维海在哪里，没有办法具体确定。当一提到卢维海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到看看前面这个中文地图啊，它标的非常清楚。按照这个中文地图给我们的标识，这是苏伊士苏伊士湾，那这个是苏伊士运河，这个是在19世纪末才连通才那个连通的，那就是经过那从地中海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苏伊士湾，然后到达红海。那这边呢是阿卡巴湾，在这里你会看到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厄兹雍格贝尔这个在列王记里曾经提到他，另一个就是厄拉特。那直到今天这个地方是以色列和约旦的两个城市，那左边是以色列的厄拉特城，那右边呢是约旦的阿卡巴城，两个都是临着那个这个阿卡巴湾，这里是著名的度假胜地。这边是阿卡巴湾，这边是苏伊士湾，然后下边就是红海。那再往下呢，也就是经过那个波斯湾，然后到达印度洋。那在苏伊士湾和阿卡巴湾之间的，这就是西乃半岛，然后西乃半岛最上面是地中海。那我们来看这个中文地图在这里面也是画着米格多尔。虽然把米格多尔巴尔泽峰皮哈希罗特给他确认在这里，但是这几个位置这几个提到这几个地方的位置实际难以确定，但是它应该是指向地中海海边，指向地中海海边，那这是地中海，它应该是指向这个海边。虽然没有办法来确定这几个地方的具体地理位置，但是读者可以想象此地，想象在此地即将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以色列子民现在实际是处于两难之地，他们在皮哈希洛特这里面扎营，对面是巴尔泽峰。那当埃及人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处于进退两难之地，后面有追兵，前面呢就是茫茫大海，所以他们现在是处于陷阱之中，不可以前进，也没有办法后退。这是以色列子民他们在前行中所处的位置，所处于所处的困境。那在四节的结尾提到以色列子民就照样做了，在这里面提到以色列子民就照样做了，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以色列子民的知情权仅限于路线的改变，天主没有让梅瑟带领他们从苏可特虽然苏可特也可能是难以确定它的位置，但是无论如何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边缘。天主没有让让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一直向那个东南的这个方向走，让他们回转是向那个皮哈希罗特这里走。那这个以色列子民就这样做了，第一层的意思就是 他们知道路线改变，然后跟随着梅瑟前行。那第二层意思呢，是以色列子民啊知情权指向法郎的追赶，他们知道啊法郎在后面追赶他们，这可能是在第四节结尾以色列子民就这样做了的两层意思，他们知道路线改变，或是他们知道法郎在后面追赶他们。这是在14章1到第4节记载的内容。14章1到第4节记载的内容是四季流传，他告诉我们天主没有带领以色列子民啊继续的向东南走，而是回转带领他们到了皮哈希洛特。皮哈希洛特、巴尔泽峰、米格多尔这些地方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些啊地方，或者他们停留的这个地方，指向后来的芦苇海奇迹。这是一到第四节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来往下看第三点，出埃及的14章5到第7节，法郎后悔放走以色列子民。这个小片段它有别于灾难出谷叙述。一，在灾难出谷叙述始终使用称呼法郎，这在我们学习灾难叙述的时候，或者说在召教梅瑟的时候曾经多次的提到，那都是把埃及王称为法郎。那这里的使用的称呼呢是埃及王。第二小点，在灾难出谷叙述以色列子民不是逃走，而是被赶走。在灾难出谷叙述中始终是称呼埃及的统治者为法郎，他们是被赶走的，不是逃走的，因为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使法郎和整个埃及人不能够再忍受